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，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遭诬判五年，北京大学退休高工李占京被劫持入狱；上海优秀软件工程师何冰刚再被迫害，四肢瘫痪。2022年3月16日，中国大陆疫情简讯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北京大学75岁的退休高级工程师、法轮功学员李占京女士，2021年2月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后，被劫持到北京市女子监狱八监区，狱方至今不让家属会见、通信，也没有其他任何消息。李占京的退休工资及养老金已被非法停发。李占京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，曾遭中共非法拘留五次，非法关押洗脑班一个月，非法劳教一年半，非法判刑三年。2019年9月，李占京在家中再次被警察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。2020年11月，李占京被海淀区法院第一次非法庭审。李占京在自辩中指出，公诉人的指控是不实的，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，所持有的法轮功书籍及资料是合法的。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功法，是教人从如何做好人开始，按照宇宙特性真善人的标准指导修炼的，心性提高的同时身体得以净化，从而达到无病一身轻。大法能使人类道德回升，使家庭和睦，社会和谐。当李占京讲到修炼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，指出这是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时，审判长谭义成再一次粗暴打断李占京的话，并指使法警把李占京押出法庭。2021年2月份，李占京被海淀区法院二次非法庭审，没有律师，也不准李占京讲话，开庭不到十分钟就草草收场。后来李占京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，勒索罚金五千元。李占京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。李占京的律师说，本案事实不清，定案的合法证据不足，证据之间形不成完整的证据链条，无法排除合理怀疑，建议二审合议庭宣告李占京无罪或发回重审。然而北京第一中级法院法官向阳仍然罔顾法律及事实，执意迫害李占京，于2021年8月宣布维持海淀区法院的非法原判，李占京被劫持到北京女子监狱继续迫害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上海市优秀软件工程师、法轮功学员何冰刚先生，2021年10月被上海市长宁区国保警察绑架，非法关押在长宁区看守所。2022年2月15日，警察将捏造的所谓案卷移送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。何冰刚在看守所身体状况非常糟糕，他上次被迫害致使颈椎出现问题，四肢半瘫痪，这次到看守所病情又恶化，现在四肢瘫痪，只能躺着不能走。颈椎问题导致头晕头痛，晚上睡不着觉，而且还会大小便失禁。现年46岁的何冰刚是复旦大学研究生，他15岁时发明了盲人用计算机有声辅助系统，获得第六届上海伊利达青少年发明奖、第六届全国发明奖银奖。何冰刚在16岁时取得计算机应用软件工程师资格，后被保送到复旦大学。1998年直升复旦大学研究生。2000年，何冰刚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，被复旦大学强制休学，并被非法关押。2001年，何冰刚被上海徐汇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，被劫持到上海提篮桥监狱。出狱后，经营自己的公司电脑经营部玉文科技。2010年4月，何冰刚又被长宁分局国保处科长王珏绑架，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身体被迫害出现脊髓压迫症，导致残疾。次年4月，上海长宁区法院不顾何冰刚面临瘫痪， 对他非法判刑五年。2021年10月，何冰刚又被仙霞路派出所长宁国宝警察非法入室绑架并非法抄家，抢走平板电脑和手机等私人财物。警察以案件危害国家安全为借口，拒绝律师的合法会见。2022年3月10日，辩护律师才得以会见何冰刚。据律师说，何冰刚现在四肢瘫痪，只能躺着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中国2022年3月以来的武汉肺炎疫情有蔓延趋势。中共官方公布的本土确诊病例累计已超过15000例，波及28个省份。据彭博新闻，包括吉林、山东、上海、广东、河北等疫情还在发展中，部分地区的疫情上升速度快。中共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3月15日在记者会上称，这波疫情主要是奥米克戎变异株，传播快，隐匿性强，疫情防控难度加大，防控形势严峻复杂。吉林省疫情持续严重，内地新增的3507宗本土确诊病例中，有3076宗在吉林省，吉林市最多，其次是长春市。内地新增的1647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，也有六成在吉林省。上海新增的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过百宗。中国民航局称，将会安排原定本月21日至5月1日飞往上海的106架次国际航班，转飞往其他城市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9人。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神韵欧美四国巡演，恢复传统，唤醒人心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22年3月8日至13日，美国神韵艺术团在欧洲的英国伦敦、比利时和德国、美国的纽约、盐湖城和梅沙市共演出26场。这台通过中国古典舞、东西合璧的交响乐团以及逼真的动态天幕展现中华神传文化的演出，令各界精英赞叹，感谢神韵把共产主义侵害前的中国展现给西方社会。2022年3月10日，纽约市犹太教私立大学耶什瓦大学的前校长查尔德·乔尔和妻子观赏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林肯中心大卫·寇克剧院的首场演出。乔尔先生说，这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演出，交响乐团卓越非凡，独唱以及制作都很棒，最美妙的是神韵所表达的价值观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都是普世价值观，那些自律的观念以及对创世主的信念以及试图回归的重要价值观等，这些价值观显然是关于人类尊严的，关于不被拖入社会最糟糕的部分，这在演出中以奇妙的方式呈现。德国知名画家尤尔根·海因里希·布洛克2022年3月12日晚观看了神韵在德国米尔海姆的演出，称赞神韵是一场伟大的演出。他说，我认为演出展现了杰出的艺术，神韵在影响着世界，让人们重新想起他们越来越丢失的东西。我赞佩神韵的勇气去召唤和展现这些内涵。美国著名私校杨百翰大学的律师和教授罗纳德·舍德尔先生观看神韵演出后表示，我认为这样的演出能启发很多人，给人带来了希望，在这个非常混乱和非常困难的时期，神韵才是真正能给人带来希望的事情。他鼓励所有人都看神韵，他说，演出是那么的美和赏心悦目，同时触动人的情感和精神，犹如找到了天堂的通道， 能够找到那个通道是多么的有意义，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。纽约州八位联邦众议员、11位纽约州参议员和25位州众议员纷纷向演出主办方颁发褒奖令和贺信，表达对神韵艺术团用传统乐舞弘扬5000年文化的感谢。在褒奖令中，议员们写道，感谢你们即便面对今年的独特挑战，仍顺应条件，坚韧不拔地继续分享你们的艺术天赋。议员们称赞神韵代表社区做出典范服务，为观众带来庄严崇高的美感，蕴含着佛道两家思想的中国古人的智慧，孕育了我们今天所享受到的多领域文化，展现中共以前的中国，并为今天的社会重拾道德和传统而付出努力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294万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降雾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宏愿，编者案。本文是作者在自己的状态中所见，请供同修参考，请同修以法为师。近年来有不少同修长期处于病业之中，还有的因此失去了生命。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长期处于一个层次中不能提高所致，但具体的直接原因较为混杂。下面就我在见悟中看到的情况分析一下，给长期处于这种磨难中的同修提个醒，不在病业中的同修也能借鉴，因为我看到有些人即将陷于其中，个人层次所悟和大家交流。第12部分，炒股不能自拔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轮法解》中讲，炒股票就是赌，是在拿别人的钱。炒股票有的倾家荡产的，你知道是什么滋味吗？修炼人绝不能干这些，那心怎么修啊？还有打麻将，打麻将能不能打？你还不如跟我说，老师，我赌博行不行？练功人怎么去衡量你这个心性？你自己照这个大法去做了吗？但有人认为入股等正常投资也不能做，那就走极端了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，这个股票其实它也有多种，说我买了这个公司的多少股，或者投资多少股份，这种股份只是一种正常的投资，我每个月可以分到一定的利润，我并没有随着它的浮动去炒作它，这个不属于我说的那种炒股票，我说的是炒股票，你们一定要记住啊，是炒股票，每天看看价目表的浮动啊，心简直被它提上来扯下去，你怎么修炼？修炼不了，你的心都在股票上，怎么修炼？简直执着得不得了，比常人还常人，这哪是修炼人呢？根本就修炼不了。我是指这个。如果你们都在哪个公司有一定的股份，你什么都不用干，你就每个月拿钱，大量的时间都干大法弟子证实法的事，我可太高兴了。好多投资股市的同修都赔钱了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大陆股市就是套股民的钱，股民人均每年赔几万到十几万元，挣钱是极个别的，我看是命里有大钱的人。有同修错误的以为， 自己修大法了，比别人有智慧，投资股市挣了钱也能证实法。这么做违背大法了，还能证实法，实际就是想证实自己出发点不对，形势更不对。这本身就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。有人长期处于病业煎熬中，根源在这里。任何违背大法的事都会给自己招来麻烦。第十三部分，大陆老学员爱看电视，爱上网，又不是工作需要的。新学员不存在这个问题，严格要求自己慢慢会做好。可是有的修炼很久的老学员总看电视，不以为然。有人说，我看的是新唐人的电视节目。其实那节目是给常人看的，又不是法。正法时间这么紧迫，为什么心不用在三件事上呢？还有人张罗给大陆同修安装新唐人电视的转播器，也就是大锅盖。如果家里有常人，问题不大。如果是为了给邻居做榜样，推广新唐人，那也很好。可有的同修出发点不是为了这个，借口在这儿，或者就是最终自己陷于其中。我看到有的老学员就是这样，忍不住就要看常人的电视台的节目。为什么爱看呢？心态随着电视情节波动起伏，如果不波动，怎么会被情节吸引看个没完？这种心的浮动和上面师父讲的炒股的心情浮动其实区别不大，天天在上下起伏。何况常人电视节目败坏的东西太多，看了就灌一身，上网网游更是这样。很多有这样引号的同修都有长期病业，反反复复，是他们长期处于这个层次不精进不突破的结果。第十四部分，假直销真传销的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，大法弟子不能干坏事，传销西方社会里现在都没有了，那个东西就是骗人，层层扒皮，越往后的人受害越重。大法弟子干传销，你一天脑子钻到那里去整别人钱，对吗？不对呀，你不是正当的经营啊，有失有得，商品交换，你那干啥呢？那是绞尽脑汁套别人钱，不能干呢。这个事我早就说过，传销不能干，谁干谁是错的。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中，谁在搞传销，谁就是在破坏大法弟子修炼的形式，他将来要承担这一切后果的。看到这段讲法后，很多做过传销的同修迷途知返，但还有不少人在当今大陆严厉打击传销的形势下，把传销改名直销，用的都是传销的方式，网络挣钱的方式。真正的直销，比如戴尔的直销，电视上的直销，哪有采用传销形式的？其实他们心里明白这就是传销，换汤不换药，知错不改，换个名来伪装，心在哪里？在蒙别人，蒙同修，骗自己。有的同修还做了假直销真传销的讲师，有人拉同修去听课，还有的在同修中组建传销体系，这不但是利用大法资源，还破坏大家修炼。如果他看到传销的背后是什么东西，他得吓坏了。如果他看到这样怎么毁的学员，怎么破坏大法，他就知道为什么会招来那么严重的病业了，那基本上是要命的。虽然看不到，但从法理上为什么不想想？师父怎么讲的那么严重？为什么不遵照法去做？为什么知错不改，找各种理由再钻大法最表面文字的空子？其实大法也没有这样的空子让他可钻，别的同修都知道他在搞传销，只是他在自欺欺人。 假如这样明着违背大法的人也能修成了，将来就能破坏宇宙的法。所以旧势力一定会毁掉他，绝不会放过他。只有他自己改过自新，挽回给同修造成的损失，至少也得告诉那些被他拉入传销的同修，让他们也明白。这样才能把身体里那些因为传销加入的不好的东西清除掉，才能真正走回正法中来。有的同修这样一干就赔钱，这现世现报还是好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讲，让你摔跟头，从中悟道，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。赶紧归正自己。有的人这样挣了一些钱，舍不得放弃，不能自拔，长期陷于病业之中，根源就在这里。这里不归正，发正念也没用。还有同修，又挣了钱，身体又很好，以为自己没事，做得对，凭借所谓的直销悟得正，还身体力行在同修中表现。其实他不知道他被那些乱法烂鬼利用到什么程度，等周围人都认清的时候，他没有利用价值了，病业就能要命了。那时他在大法中的精进和付出，是不是会算作这样破坏法的伪装表现，很难说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第十五部分，在前悟上出过问题没有弥补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讲，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，职工都拿。学工以后，他不但不拿了，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。别人一看他这样做，谁也不拿了。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，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。很多人看过这段法，修炼前在这方面出现过问题，虽然不理解更深的内涵，但是照着做了。但是也有个别人，由于各种原因，没有照着字面上的理解做，不好意思，藏着，时间长了就淡忘了，读过这段法也不以为然了。有对同修夫妇，修大法快20年了，修炼前是厂里的小头头，女的当会计时小小不言的拿过点公款，男的管伙食采购，从工人伙食中一点点克扣了10多万元，修大法后一直没有弥补。这种情况不好直接弥补，用这个钱做救度众生的大善事也行，连本带利一分也不能少。他们也做，但是拿出来的还差得很多，关键是自己也没认识到。后来得了严重病业，怎么都不好，跟他们交流他们还瞒着，没办法了，一直在医院治，把原来摊扣的钱都搭光了，也治不好，快搭上命了。有位很有名的同修在病业中去世，我看到其中一条原因也是这个。还有一位同修，修大法后利用职务之便，从民工伙食里克扣了几百元，年纪轻轻快要病死了，才认识到自己的问题。真能明白师父讲的法是宇宙大法，还敢违背大法，旧势力以此给添钱，谁也没办法。凡是拿过不该拿的钱和物的同修，不弥补的其实都是自欺欺人，知天法犯天法，都会用病业或其他大灾难把这些钱花出去，这就是让他悟。而他欠下的钱物还得照样还，今生不还，来世还。你说今世不还怎么修成呢？奉劝这样的同修尽快弥补，没有原样弥补就真心忏悔，连本带利用那些钱做救人的大善事。这还只是欠常人的钱，而有的同修在大法资源上还出问题，问题就更大了。有人自己花了，浪费了大家凑起来的共同做救人项目的钱， 有人欠同修的钱长期不还，给同修造成生活困难。有人借同修的钱供养自己生活，同修要钱就是不还。有人不但借钱不还，还把钱给不修炼的儿女花。同修都是大法的一个例子，你借的那些钱不就是大法资源吗？特别是精进的同修，他们的闲钱基本都要用于大法救人的，这样的罪业大到要传给子女的，子女要是想用过这些钱，将来都得遭天谴，用得多的就得把命搭在这儿。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想法，将来我修成了，用威德还他们，将来病业压下来，他就知道自己能不能过得去了，能不能修成了。他违反的是宇宙的大法，哪层天能让他上？如果走向反面不修了，那罪业更大了，殃及子孙，永远给人间做教训了。可是旧势力一直在把他们往反面推啊。这样的情况，只有真心忏悔，切实的弥补，师父才能给他挽回。能挽回多少，全看他的心和行动了。第十六部分，担当重要证实大法的工作，以为就此上了保险。这种情况海内外都有，他们心底里藏着这类想法，我肩负着这么重要的证实大法的工作，或者我这个项目关系着多少人得救，或者我协调着本地重要的大法资源，或者我这里关系着本地多少同修的安危，师父一定不会让我出问题，这个心可太大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，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，有李老师保护，不怕汽车撞，这是破坏大法，不会保护这种人的，其实真修弟子不会这么做的。这类同修像不像上面法中讲的那种人？那种心足以招来大麻烦。有个比较有名的同修被病业迫害去世，主要原因就在这儿。我看到他这样的心招来麻烦后，心不去还有强化，心里想，师父怎么能让我出这问题呢？不应该啊，这是干扰，发正念灭他，他不配这么迫害我。他不向内找，不改变自己，发正念时，那些干扰的邪恶是被旧宇宙的力保护起来的，清除不掉就求师父。其实只要他向内找一点点，师父就能帮他，发正念也能起作用。可是他的向内找只停留在嘴上，拖延下去对法产生了怀疑，是不是讲得太玄了，不合实际。我还看到他一直有这样的心没去，我做这么大的事，我应该是大根基之人啊，别人都说我修得好，我肯定是大根基之人。即使他学法停留在表面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主要原因是庙里的大和尚、住持和尚、方丈等这些人不一定是大根基的人，别看他当方丈、当大和尚，那只不过是常人中的一个职位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，在这个班上现在就有人感觉自己不错呢，那个说话态度都不一样，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就是在佛教中也很忌讳这个东西。我刚才讲的这又是一种情况，这叫自心生魔，也叫随心而化。他这个心不去，又生出这样的心，我大根基之人，这样的病业都过不去，反反复复，是不是这法没那么大威力啊？这下旧势力可抓住迫害他的借口了。我看到师父一直在给拦着、延续着，给机会让他悟。只要去掉那些心，哪怕一点点都能先过一关，剩下的关下次再过。可是他越来越怀疑，嘴上不说，心里还有怨。 最后他元神离体后还给他机会，可是他被没有消掉的思想业困住了。迟疑之时，就是力马上把他包在无形的迷糊里，等肉身彻底死亡了才不干扰他。他明白过来，一切都完了。第十七部分，没有大难，病业假象就作为生死考验，作为周围人去留的考验。这样的情况也是海内外都有，因为海外没有那么大的难，大陆的有，主要是针对没有经过大难的同修。旧势力迫害的借口就是用病业大关来检验大家能否放下生死。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讲，大家知道我们有个别学员去世了，有的是圆满的，有的是破坏的，所以我对这方面也不表态，也不去说。可是他的出现，我觉得对我们学员就是一个生死的考验，不是摊在你身上，也几乎像摊在你身上，你的感觉保证是这样的。那么这就是一个生死关头的考验，一个人放不下生死，他绝对不会圆满。我看到有时给同修压下来的病业并不大，表现起来很大甚至并非，那就是个假象。当局者迷，如果法理上弄不清楚，还真被吓住了。其实这也是对整体的检验，大家都能证悟，都能坚定，很快就过去了。虽然是假象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，也就是在这个生死关中，他自己的升华能带动大家，大家的升华也能带动他，大家都得向内找，都得过关才行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，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，能不能修，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，有没有佛，真的假的，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，给你造成这种错觉，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，都是假的，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。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，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，你自然能做好，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。而现在你就那么不稳，要是现在给你出现这个磨难，你根本就不悟了，根本就不能修了。假象的考验是正法修炼的一大关。大家想想密勒日巴的修炼故事，他师父亲自制造各种假象来考验他的正信。很多大陆弟子都反复地在生死考验面前走出来，反复一轮轮地这样成就自己。而在没有那么大压力的环境下，旧势力还可能通过反复的病业假象给大家一轮轮地制造这样的考验，其实都是好事。千万要正悟正信，可能这就是在正悟正果。大道至简至易，无形中成就可能就体现在这里，不能因此而对法产生怀疑，那就要被旧势力钻空子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第十八部分，人生境遇很顺，吃苦能力差，不理解吃苦的内涵，小难拖成了大关。没吃过大苦，吃苦能力就不行，这样的同修很难深入理解大法修炼中吃苦的内涵，很难达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讲的以苦为乐的境界。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心性包括德，德是一种物质，包括忍，包括悟，包括舍，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，各种执着心，还得能吃苦等等，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。就一带而过，随后就忘记了吃苦也是心性重要的部分。 我看到这样的同修，承受基本相近的病业，别的同修不当回事，坚挺着照样学法练功，两三天就过去了，而他得在床上歪着躺着，看不了书，只能听法，还不停地走神儿，得十天半个月，最后是熬过去的。这份病也消了，思想却没升华，离以苦为乐的境界反而远了，还是欲苦生怨，把在吃苦中积累非德当成受干扰、受迫害。心性没过关，下次同样的磨难还得来，越积越大，最后小关拖成了大关。这种苦熬过关、不提高心性的做法，好像过去世间小道，不是直至人心的大法修炼。而他这种不能吃苦的心，还不如世间小道呢。对法的理解也无法深入，长期停留在感性认识。这种不能吃苦的人，不修炼的常人也一样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娇惯坏了自己的孩子，甚至毁了小弟子。第十九部分，溺爱娇惯子女的中老年同修。最近听说一个中年学员病业去世了，师父给我展现了旧势力迫害他的借口，其中竟有一条是因为溺爱毁了大法弟子。同修仔细介绍他的情况，我边听边追查，发现他这个问题比较典型，而且这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，以后会做深入交流，这里先简单提一下。他女儿根基很好，是那种来人间得法挣果位的，典型的表现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放下学业，被母亲带着到天安门正式大法。他也受过大苦，家境不富裕，他尽其所能让女儿不吃苦。他把师父在转法论中讲的对谁也一样，对父母、对儿女都好，处处考虑别人，这句话理解为不让孩子吃苦吃亏就是对孩子好，处处考虑孩子，尽量满足孩子的要求，孩子想要什么都尽量满足，自己省吃俭用也不能让孩子受委屈，基点在常人最差劲的溺爱境界上。常人讲惯子如杀子，在高层次看来就是好坏不分，孩子背诵红银中吃苦当成乐，理解仅仅在嘴上不能同化。师父在转法论中讲，你不能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他培养出来的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任性，离道越来越远。小时候还能背背红银，但是从小爱吃贪玩懒惰享受，大了已经修炼不了了。师父在转法论中讲，吃苦吃得太大，你就不能修了。别人看来一点点苦一小块业，对这样的孩子来说就是大苦，还怎么修？何况他又死于病业，给孩子造成心理障碍，今世这孩子再走进大法太难太难了，以后环境没那么大压力，回去就几乎没条件了。这么一个大根基的抉择就被这样毁在人中了，罪业不大吗？实质上和毁同修的罪一样，只不过用的是所谓善的方法，但这种善在高一点的境界看是善吗？以前很精进的小弟子大了就不精进了，代修不修，甚至不学不修了，都是被同修们的常人观念污染所致。家境一般的同修这种情况少一些，家境富裕的同修比较普遍。很多中老年同修娇惯孩子，自己还不承认，因为不但他们对法的理解停留在常人上，衡量标准也停留在常人上，这样学法精进只在形式上，不能精进在法理上、理性上升华，自己的病业也反反复复，再加上没带好小弟子的罪过，病业真的很难过，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常人观念，做到才是修。 第二十部分，老学员的多种欲望长期不去，滋生安逸心，找各种借口掩盖的。对修炼而言，色欲是最主要的死关，这个同修交流的很多了，这里不再赘述。但是欲望不止于此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。很多老同修读过去也不对照自己，爱吃好吃的，爱听好听的，表现在只能听顺耳的话，听到逆耳的话就当干扰，爱看常人中好看的，爱物质享受，爱花钱。其实这都是常人的欲望，而这些同修理解不到这些，就习惯于这些欲望，越来越滋长安逸心，觉察不到。其实这样的同修到精进的同修家看看，看看自己如果在那样的环境下生活修炼，自己能不能受得了。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中讲，有和没有是一样，你就过了这一关。能不能做到有和没有是一样呢？在更富裕的同修家的环境下，能做到一点儿也不羡慕吗？在家境差的同修家的环境下，能做到长期下去一点儿也不嫌弃吗？能做到高高兴兴的精进吗？能做到就真了不起，说明物质享受这一关你真过了。可实际上很多同修做不到，生活标准降低一点，在吃的欲望上都受不了，时间长一点其他都受不了，这就是陷于安逸不能自拔了。有个典型的教训，一个同修原来非常能吃苦，肉身都苦修到了净白体状态，可是后来换了大环境，没有大压力了，生活也好了，安逸心一点点滋生起来了，各种欲望也上来了，这些欲望上来，心性就掉下来了，现在蜕变到不能吃苦了，吃苦就难受，身体也随之倒退，黑乎乎的，病业也上来了，自己反而对修炼失去信心了，因为不愿再吃苦了。第二十一部分，在一个小圈子里修，不融入整体配合的，看网上交流也不把自己融入其中。有同修只在跟自己情投意合的小圈子里修，不融入当地的整体配合，自己有病业长期过不去，也不让别的同修来交流，等于在整体配合上主动脱节了，越这样病业越过不去，熬过一次又来下一次，法理上没有根本的升华，心性没有根本的转变，关并没有过去。有同修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，确实能找到自己的不足，但是只看到自己做法上的差距和心性表面的差距，其实如果能把自己融入那些交流文章中，看看自己如果处于那些磨难，自己的心会怎么动，哪些时候会受不了，哪些念头会翻出来，为什么，这样自己深层的执着心就暴露出来了，去掉它们，这样看同修心得就像自己走过同样的关难一样，直指人心，去那些心，这会提高得很快。其实觉得自己长期变化不大的学员，像网上那些精进的学员那样做做试试，这不是人为找苦吃，也不是找榜样，这是如师父在《红银实修》中讲的，比学比修。一做你就能发现，人家那苦你受不了，会暴露很多执着心出来，那么你就按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试着做下去一定能行。首先你的吃苦能力上来了，心性本身就上来了，对法就会有新的认识，就会在修炼上有境界的突破，就会逐渐融入整体升华之中。大家在彼此带动升华中还要注意，千万不能有互相看不起的心，看不起别人就是看不起自己，因为大家是整体，彼此包容的心要宏大到它就是你世界的一部分， 你就是他世界的一部分一样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宇宙的结构其实也是这样的，它就像你的左右手一样。如果能形成这样的整体，旧势力自己就佩服地退去了。任何影响大家融为一体的观念，任何彼此的观念，都会成为旧势力加重迫害的借口。大法的每个粒子真能像师父在转法论中讲的，上万条脉连成一片，达到一种无脉无学的境地。整体配合达到这种程度，邪恶想点穴都点不着了，迫害就绝对不能存在了。这需要每个人放下自我，放下私心，放下观念，共同努力。长期处于病业的同修，有的人原因都是多方面的，有的人能涵盖上面将近一半的问题，已经很危险了。那么大的漏洞，再不敞开心扉，不痛下决心，不弥补改正，大家再帮也没用。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讲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心里真能认识到，真能做到，真能改正，就一定能过了这样的大关。其实这些病业都是以前过关拖泥带水或心性不过关而堆积下来的，还有做错事心造下的，日积月累成了大关死关。这些教训足以使其他同修引以为戒。以上个人体会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。请听小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平凡的故事，不平凡的获得。作者：黑龙江大法小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2月3日。我是2002年出生的大法小弟子，今年11岁。我很荣幸自己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已经得法了。在妈妈的帮助下，我现在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，有时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和妈妈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，贴粘贴，挂条幅救人。红银和红银二已经背完，现在背到红银三了。我六岁时，妈妈送我进了学前班，我能辨别党文化的东西。当时有一篇语文课文，回家念给妈妈听。我爱我的祖国，我抬头看着妈妈说，妈妈，这句话没错。下一句是，我爱五星红旗。我又抬头告诉妈妈，妈妈，这句话就是党文化。爱国为什么要爱雪旗？妈妈笑了，夸我没白学大法。后来我上了一年级，期末成绩下来了，我考了全学年第一名。妈妈和我都感到很惊奇，怎么考得这么好？因为我并没有比别人多努力。记得我还天真地问妈妈，妈妈，考第一厉害还是考第二厉害？因为2:1大嘛。 当时很小，没有这个概念。妈妈告诉我说，修炼能开智开慧。你知道这好成绩是怎么回事吗？是修炼了，渐渐地放下了执着的东西，能分清善恶黑白而对应出来的成绩呀。以后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我每一次考试前都在考场里清一下场，不许邪恶生命、物质和因素干扰大法弟子在考试中的发挥。遇到不会的考题，我就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然后再审题，就会突然豁然开朗。哎呀，这道题原来是这么回事呀。于是我总是能准确无误地做出答案。就这样，我一直保持着班级第一名，学年前三名的好成绩。我知道在用功方面，很多同学都比我强。同学们都是左一套卷子，右一套卷子的练习做，还上这样那样的补习班。我从来没有上过任何补习班，只是认真完成家庭作业而已。可我的成绩在学年却是名列前茅。我知道是我修炼了大法，师父给了我最好的。有一天中午放学，我就在家楼下单元门口看到地上有钱，好像是3张1元的。我回家告诉妈妈，妈妈问我，那你捡了吗？我说我不会捡呐，师父不是说了告诉我们别捡，不要这样去做吗？妈妈听了笑了。小时候我经常闹嗓子，发高烧不退。一次在诊所，妈妈握着我的手，认真地对我说，一个大法弟子怎么能让旧势力干扰迫害呢？你一定要有正念呐。我似乎明白了其中的意思，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果然出了奇迹，我很快就好了。2013年1月，一场常人叫做冬季病毒性感冒席卷我们家乡。我似乎也出现了相似的症状，咳嗽、流鼻涕、发烧 39.2 度。妈妈给我读法和放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并对我说，向内找一找，是什么原因导致发烧？是不是这段时间有点混同于常人了？但也会担心地问我，再不好的话，就给你用点退烧的药吧。我坚定地告诉妈妈，我这不是病，我也不是发烧。妈妈，你也应该在这事上去掉对我的情。别看我热，可我一点也不难受。我时而浑身出汗，时而发烧，折腾了一下午，总是口渴，就喝了很多的水。睡醒一觉后，发现浑身大汗，衣服都湿透了，身上都是水。烧退了，第二天就全好了。妈妈同修说，恭喜你，你胜利了。我渐渐长大了，通过学大法，我逐渐地明白了一些法理。我觉得我也应该写出来自己的点滴体会，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看到后感受到大法的美好。我坚信自己会做一个踏踏实实修炼的大法小弟子。师父您辛苦了， 谢谢师父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在这难忘的时刻》。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